书接上文，正说到1926年的秋天，冯玉祥将军在五原誓师，摩拳擦掌要打张作霖，深仇大恨。其实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，凭冯玉祥的实力打张作霖呢，不行，打不了，你心比天高，力量不足，他得靠谁呀？他得借助蒋介石，互相利用，拉起手来，这样才能对付了张作霖。其实现在的蒋介石春风得意，蒋介石都美出鼻涕泡来了。孙先生是死了，孙先生这一故去，大权整个落到蒋介石身上。现在的蒋介石既是国民政府政治会议的主席，又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主席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。蒋介石那野心呢，比谁都大，也想统一全国，他做人上人，骑到几万万人的头顶上作威作福。只是话不能这么说，得高唱革命理论，说的比唱的都好听，你不就怎么骗人呢？哎，这蒋介石啊，忙得很啊。经过一番整顿之后，这蒋介石联合所有的盟军组成了四个集团军，这四个集团军人马超过百万人。这蒋介石自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，其实他还是四个集团军的总司令主席嘛。第二集团军的总司令就是冯玉祥，第三集团军的总司令阎锡山，阎老仙儿，第四集团军的总司令李宗仁、白崇禧，干嘛？矛头对准张作霖，要打这胡帅。就为了这些事儿，蒋介石累坏了。咱这么说吧，经过一阵紧张的部署，一切就绪，这蒋介石还跑到徐州去督战，要跟这老张是决一雌雄啊，有你没我，是有我没你，这回决定是一统天下。几路大兵都派出去了，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沿着金浦路奔山东，往北京靠拢，阎老仙儿的集团军沿正太路，其他的沿着京汉铁路齐头并进，来势凶猛。这场仗打的是天翻地覆。在战争打响之后，蒋介石美稳操胜券。这一天坐在指挥部里，幕僚们成群，蒋介石提完了牙，喝了两口水，往左右看看，各位，这场战争我们肯定要赢得胜利，我心里头有底，是非胜不可呀！哈哈哈哈！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有信心吗？为什么说非打胜仗呢？主席，蒋主席，我们不知道，您能不能说一说呢？
可以，因为我的名字叫蒋介石，所以肯定打胜仗。
有的人心里一翻个，叫蒋介石就得打胜仗，这玩意儿怎么个讲究？不敢问。蒋介石甭等旁人问，自己就说了：“准备笔纸。”大纸铺好了，蒋介石高兴，把笔提起来：“各位，
为什么我说我叫蒋介石就能打胜利仗呢？哎，有原因。不信诸公请上演，我叫蒋介石就说我中间这个字是个介字。介字怎么个写法呢？上头是个正人，看见没？正人，下头两竖，这就是介字。怎么个讲究？正人下头有两根通天柱，一个是国民政府的政治委员会的主席，一个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主席，我两条腿走路，哎，走起路来踏踏实实，故此稳操胜券，这是我打胜仗有信心的主要原因。你们信不信吗？哎，我举个例子，当年我大败孙传芳，现在对付张作霖，哎，对付吴佩孚等人，看看他们的名字是怎么写的。张作霖的坐字单立人，这么个写法，看见没？他是旁人。吴佩孚的佩字也是个旁人。孙传芳的传字也是个旁人。所谓旁人者，邪人也。我是正人，他们是邪人。自古邪不侵正，我还叫蒋中正，所以必须得打胜仗，必然得打胜仗。众人鼓掌，溜须立干，赶紧溜须。主席英明，主席圣明，主席只言片语，使我等茅塞顿开，一片颂扬之声。哎，这样人吃香啊，说好话肯定是顺耳啊，怎么叫溜须拍马顺风接屁呢？周围这些人赶紧接屁，说的太对了，说的太对了。嗯，哎，各位啊，要鼓足训精，完成孙先生的遗愿，大家懂吗？我等明白，我等明白。其实这蒋介石啊，光知其一不晓其二，有些人心里明镜，表面不敢说，转过身去背后瞎嘀咕，有能耐梗。各位啊，要当着蒋主席说非掉头不可呀。其实蒋主席方才所谈是片面性的，实质他这名字也不太好。哦，我们不懂怎么不太好。你看蒋介石这个介字上头是个人，下头是利刀，利刀者两把刀也。人要站在刀上，这玩意儿玄乎了，嗯，这玩意儿长久不了啊。这是一。另外这介字还有一个讲究，介字怎么讲究？就是那小虫子、小爬行动物身上那甲壳，此乃介也。你说那小虫子爬在那石头上，没水没吃的，不饿死等啥呀？日子也长不了。别说呀，别说呀，说出去掉头之罪呀。当然这都是传说，无稽之谈。总之这民间呢，这人都了不得。这种说法我小的时候也听说过，说这个名不正言不顺，人起名字至关重要。你看前些年吧，各地有很多起名字的公司，你开个饭馆，开个大买卖，甚至挺大的国营企业，请他给起名去。当然这些人也有学问啊，查词源，找字典，
给你起个名字，哎，等你开业之后顺顺当当，财源茂盛。这就留下这句话啊，名不正者言不顺，起个好名好像一辈子走好运，名没起好倒一辈子霉，这只是传说猜测而已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蒋介石在徐州督战，四路人马齐头并进，打得乌烟瘴气。张作霖可受不了了，招架不住，哪打打得了？看来这东北的胡帅还治不了这蒋秃子，蒋秃子还高他一筹。哎呀，到处都是战败的消息，兵力收缩，情况万分危急，把个张作霖急的在屋里来回直溜，妈那个巴子的，怎么搞的，妈那个巴子的。打败的消息呢，电报如果有这么搞。后来张作霖一看实在招架不住，怎么办？退回东北老家去。不甘心呐、啊！我两次问鼎中原，就这么呼啦巴都退走了。我今年53岁了，这次要退走了，啥时候还能回得来？还有没有那一天？不行，我还得支撑着啊！不能退。报告，郑州失守。报告。石家庄告急，报告济南丢了，蒋介石的大兵已经打进德州了。哎呀，张作霖当时就坐那儿没劲儿了，看来这形势太危急了，我要再不走来不及了，怎么办呢？正这时候，参谋总长杨雨婷来了，日本公使方泽求见。
不见不见，
起什么哄？我闹心死了，他来干什么？大帅，方泽公使来了数次了，哪次来您都不见，人家说了这次无论如何也得见，看来您就见见了。蒋介石来，日本公使方泽小个不高，圆脸盘子，戴着眼镜，留着一朵卫生胡，神采奕奕，夹着大皮包，带着秘书和翻译一大帮进来了，还挺有礼貌。大元帅，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公使先生，最近呢打仗打得红了眼了，我身体也不太好，没能见到公使先生，请原谅。大帅客气，这次我来奉敝国政府的训令来求见大帅。大帅，外边的情况我们也了解，现在听说您战况不利啊，以敝国之见，您还是早一天回到东北吧。
我他妈不甘心，就这么不凉不热的我就退走了，我觉着划不来。
大帅啊，形势的需要，你要不退回东北去恐怕不好办了，华北没有你容身之地呀、啊。我大日本政府是你最忠实的朋友，大元帅你放心，我确保你东北地方的平安。不过呢，有点条件，您得答应。说着把把大皮包打开，取出一摞子来，您看，这个协议是开凿矿山的协议，你呢光签了字没用印，这个呢是建筑铁路的，您呢也没签字也没用印，我希望您把手续都补齐了。另外，回到奉天之后，我日本政府还要开凿5条铁路， 还要开发11座矿山，希望大帅能批准。张作霖一听到火，腾一下撞到脑门子上，把这东西全着地上，顿时就翻了脸了。哎，我说你们日本人怎么造出来的？妈什么节骨眼上，什么时候还找来我干这事儿？我告诉你，我记性不好，过去许许多多的事情我都忘了，我记不起来了，我也不能签字，我也不能用印。至于什么开铁路、开矿山，那是将来的事情，现在我没工夫考虑。宋可，方泽那小黑的眼就立起来，小胡纵了纵，大元帅冷静一些，我可是代表大日本政府跟你说话，如果你这么做恐怕对大帅没什么好处。方才我说了，如果你现在撤回东北，大日本政府能确保你的平安。相反的，大元帅要走晚了，要不答应我们的条件，恐怕东北不属于你了。你说啥？恐怕到那时东北就不属于你了。放你娘了个屁！张作霖当时眼珠子都红了。哎，我说方德呀，咱俩说几句啊。我们中国人有句话，讲义气够朋友，你张嘴跟我张某是朋友，闭嘴跟我张作霖是朋友。朋友有这么干的吗？你他妈叫落井下石，你叫拆我的台呀、啊、朋友有掐脖子的吗？你现在这是卡我的脖子。行，方泽，转告你的大日本政府，你就说张作霖说了，要别的没有，我就有这臭皮囊，就这100多斤，你随便，你看好吗？大元帅，话可不要说绝了，事情也不要做绝了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大日本政府是不能够袖手不管的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。方泽，我再告诉你啊，有笔账你算了没算？据不完全统计，你们日本人在东北大概有几百万吧，有经商的，有做买卖的，要杀急了把我逼急了，我杀他们一个也不剩。